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的读书观影，我是小袁。今天我是代班主持，我想借这个机会隆重的介绍我们这个节目接下去的主持人之一，他是封小林啊，欢迎小林参加我们节目。
大家好，我是封小林。
简单介绍一下，封小林是硅谷的工程师，然后也是自称是文艺美少女，是不是？
过奖了。
嗯，
我就是喜欢读书写作。
嗯，读书写作啊，太棒了。但是你的日常工作是软件工程师是吗？
对，白天的时候我是软件工程师，就是写代码的。
嗯，所以虽然日常工作是写代码，但是没有忘掉自己有一颗文艺的心啊。
对对对，这个算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吧。
嗯，
所以即便工作了也没有放下。
是，真是太棒了。嗯，然后呢，我也看到你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说你下半年读了20几本书啊。嗯，真是太棒了，就是那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就是花的时间多就可以，就是读的多。我大概每天会花1到2小时在那个读书上面，所以就是可以读的比较多。
嗯，我看你读的好多书都是蛮有深度的，就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就是包括你这个27本书里面，我相信如果那个就是大多数人能读的话，就是这个世界都这个认知程度或者说文明程度都能上升很多，我感觉。所以今天就是想要借这个机会让你就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你喜欢的就是一些书，但当然不会要你在这个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介绍所有的书啊，就是估计精选个1-2本就可以了。所以你想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什么好书呢？就是你最近读过的。
我1月份的时候读了费孝通的《乡村经济》，所以我今天就想主要介绍这本书。然后另外12月份我还读了黄仁宇的《万历15年》，所以如果时间充足的话，那本书我也稍微的介绍一下。
嗯，好的。就是你为什么会对《乡村经济》这样的好像是学术论文的书感兴趣呢？
其实我也是参加了一个共读的活动，所以和大家一起读了这本书。说实在话，这也确实是我第一次读这种社科论文性质的书，而且是讲比较多社会学、经济学相关的内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吧，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嘛，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展现了一个乡村的全貌，也是开阔了我的视野吧。
因为你提到这本书，所以我也到网上去查了一下，然后呢，因为我是来自苏州嘛，然后费孝通在苏州是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就是他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然后他的那本书你说的那个 就是江村经济啊，就是对对，现在应该是江苏武江啊，就是，那地方就是他提到的丝绸，就是全国可能说丝绸重镇，可以说是，
对对对。
然后就是苏州各地的话，都是，对对，这个丝绸这个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就是包括他姐姐费达生的雕像啊，在苏州以前的那个丝绸工学院的校园里面都有那个雕像，然后苏州也有那个丝绸博物馆，然后就是把费孝通笔下的那些那个丝绸经济，都那个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我倒没有机会去参观，但我觉得读了这本书以后可以去说你去的那些地方去看一看。
对，所以那个这本书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想要先介绍一下费孝通。就是费孝通他写这本书的背景是，在1935年的时候，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然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那在他出国之前呢，就去自己的老家武江县下面的一个村，叫做开弦宫村，就是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考察完了以后呢，再去英国留学的这个邮轮上写，完成了这本书，算是这本书的初稿吧。后来呢，经过他博士导师的润色和指导。然后，在1939年的时候，这本书的英文版得以出版。然后，但是这本书中文版的面世确实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一直到1985，中文版才得以出版。这本书英文版的名字叫做《中国农民的生活》，所以它主要就是讲了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消费、生产、分配和贸易等等相关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吧，就是展现了这个乡村的生活的全貌。
挺有意思的，所以就是相当于是一篇那个博士论文一样。
对对对，这个就是他的博士论文。虽然是博士论文，但是我就是不觉得它很晦涩难懂。我相反觉得这本书还是挺好读的，因为可能是跟就是生活比较息息相关，所以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至少那个年代的江浙地区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那有没有看出来那个旧社会就是农民受压迫啊，或者什么，这些有吗？
有的，有的，有的。我觉得比较就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关于这个土地的占有和利用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土地的占有分为两种，一个是田底，一个是田面。田底的占有者呢，他就是需要交这个土地税；田面的占有者呢，他是有这个耕作的权利。只有这两个权利都有的这个人，才是叫做完全所有者，就是这个土地完全归他所有。如果他只有田面所有权，没有田底所有权的话，他就只是佃户，然后要向这个地主交租。然后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不在地主制，就是只有田底的所有权，没有田面的所有权。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举个例子吧，《红楼梦》里面他那个有，比如说那个他们家有那个田产，然后那些可能是他的佃户，就是 他们家的那些田产，他们是有那个田底占有权的，而把田面租给了别人，由别人去耕种，然后给他们交粮啊或者交钱啊什么的。
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地产权跟房产权呢？
对，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有，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农民他们比较穷，所以就是在他们想要用钱的时候，可能当时就是不得不去借高利贷，然后借高利贷的时候呢，就会用自己的田产作为抵押，那么由于他没有办法偿还这个贷款，那么他们的田就等于被这个债主给收走了，所以他们就不再拥有这个田底所有权了，而是可能城里的那些大地主，就是放债的那些人，他们就收了很多很多的田，然后他们就就是虽然根本不在农村生活，但是拥有了非常广大的土地，就是这个感觉。
蛮有意思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个农村的一个面貌啊，就是比较细节的一些东西，就是怎么运作的，什么东西都有，是吧？
对，方方面面都有，就这本书里。
那这个丝绸这部分，有的人说丝绸这部分写的比较精彩，然后，你对这部分印象深吗？
印象也挺深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水质好，所以蚕丝业比较发达。但是在费孝通先生去考察的那个时期，这个地方的手工蚕丝业已经没落了。原因呢是当时因为正好是一战之后吧，一战之后呢，就是世界经济都萧条，然后呢，生丝的价格下跌，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他们手工生产的那个丝，可能质量参差不齐，就没有办法去用于机器化的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就是造成了这个手工丝。的这个产业滑落。所以那个时候政府也是想了很多的方法，想要改革这个地方的蚕丝业，比如说他们有那个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然后就是教这个地方的年轻女孩子一些养蚕的技术啊，就是可以让他们能够生产出更好的丝。当然最重要的是由于有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有合作办工厂，就是不要让大家在手工在家里烧丝，而是在那个和村里面办的那个工厂去进行这个制这个生丝，然后这样的话可能质量就会比较好一点，能够卖到就是能够出口去，比如说直接直销上海这种。
有点意思，因为这些学校之后还是存在了很久的，就是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这些都是跟那个蚕桑还有跟那个丝绸都是有直接相关的，但是后来因为院校合并啊什么东西，全被全并到苏州大学里面去了。
所以苏州大学里面也有这些专业。
对，
跟蚕丝相关的专业。
我就是合并了之后有没有变这些专业，我相信这些相关的专业应该是保留的。像丝绸工学院呢，它是蛮全的，就是各种比如说机械呀、电子这种系都有的。那当然那个丝绸相关的，比如说印染呀，或者什么丝绸怎么样设计啊，或者什么工业设计啊，什么这些都有。那么合并之后，这些相关的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些专业都有。那么 专门的那些专业是不是还有呢？我相信还是保留一定的，不然的话合并了就把这些有特色的专业给消灭，我相信也不会消灭的。但是应该还是保留的，有些相关特别就是丝绸相关或者蚕纺相关的专业还是有保留的。但是通用的这些专业，比如说计算机啊、电子啊或者这些东西，比如外语啊，这些可能都就合并了，就跟苏州大学其他的其实那个已经有的同类的那些专业就合并了。这是跟这本书有点题外话、啊，就是。
没有，你是了解一下背景知识嘛、
嗯？对对对，然后就是，确实，不管是在苏州还是，因为丝绸是一个经济比较，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嗯、就是像整个吴江当初的江村所在的地方，就是它，像盛泽呀这些镇，都是丝绸重镇，就是全国那个要进丝绸都要从到那边去进。就是所以它就发展的还是很兴盛的。农民的话，他就是如果养蚕啊什么，就是那一代很多农民也是养蚕的。那现在就是城镇化比较厉害，所以养蚕的那些，究竟谁在养蚕，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就哪一代的人在养蚕，不是很清楚。但是当初就是费孝通还是反映了那个书，还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那个现状的，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江村，就是吴江所在的那个，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养蚕也是一个经济支柱嘛，相当于是。
嗯，对。
那他总是也有起起伏伏，那么就是解放之后，那解放前，解放之后他可能能够工业化呀或者什么东西，那可能就能够把它做大一点，做得更大一点。那当然就是这种体制可能不一样了，就是相当于是地产券、房产券，还有这个地面的是吧，地底下的地面的这种券就是都不一样了。所以那最终他还是弄得这个产业弄得还挺大的，丝绸这个产业。费孝通还有他姐姐这个费达生，这个他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和还是蛮崇高的一个地位的。那费孝通对这个家乡也是很有感情嘛，所以就是他当副委员长的时候也经常回来，然后这样子能够，因为这吴江也是他发家的地方，至少他的博士论文是从那里写的，对吧？然后这本书就是你看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触，就是
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了解了一下中国的，我觉得主要费先生他的主要的主题是说中国土地的利用的问题吧。他觉得呢，就是中国的土地问题主要就是农民的饥饿问题。由于这个手工业的衰落，所以农民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改进产品，但是这个改进产品这一条路呢，要取决于中国的工业的发展。那第二条路就是放弃手工业，那么剩余的这个劳动力需要投入新的职业，但是在当时的农村也难以就是提供新的职业，因为那个时候职业分化比较窄，就是绝大多数的村里的人就是干那么就是种田，然后养蚕、缫丝，还有放羊，就是养羊这些，就从事别的职业的非常少，所以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农民就只能减少开支，就是让自己可以活下去。但是由于高利贷的利息呀、地租呀、赋税呀，导致他们仍然身上有非常重的这个经济负担，而且可能时时刻刻还处于恐惧当中，害怕被这个收租人啊、被这个债主啊，就是进行一些虐待、恐吓之类的。所以当 当这个农民的饥饿就是被这个饥饿超过了被枪杀被恐吓的这种恐惧呢，可能农民就会发生起义。
所以就是感觉就是解放前那么多的战争也好或者运动也好，就是不是偶然的，是吧？有这个社会基础在。
对对对，这个古代也是这样子。
嗯，
对。那费孝通他是觉得仅仅进行土地改革或者减收地租这些政策的话，并不能够最终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怎么说呢，是一个好的给他们一个喘息的一个路吧。所以他是觉得最终的解决之法还是要提高，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那在就是他在书里写的那个政府投资的那个蚕丝工厂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可以让农民有一些新的这个机会啊，就是赚钱的方式啊，这样。
嗯，所以就革命了，就是农民对地主有仇恨，对吧？
对，
他们就行动起来。当然，这个写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应该没有煽动性的那个效果，
没有，
对吧？
没有，
只是说
他是非常客观的，对。
他只是说有这种客观存在的这种情绪，对吧？至少，所以那个你觉得这个虽然说，年过这本书就是1930几年写的，到现在，80多年可能，有就是还是有价值一读的，是吧？
我觉得是的，就是我觉得社科类的书就是可以让我们怎么说呢？大家看，比如说大家看小说啊，看电视剧里面那个是故事嘛，但是可能故事背后的那些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可能还是要从这个社科类或者历史类的书当中去找到答案。
嗯，然后就是这本书的原著是英文，然后就是到了。过了差不多50年之后才翻成中文，是吧？
对。
那然后你看的是英文还是中文？
我看的是中文的。
嗯，挺好的。嗯，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听那个，封小林来跟我们分享他读过的一些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读书观影栏目。今天呢，我是临时代班了，就是客串一下，然后反客为主，来主持这个节目。那么我们请到的是，以后要主持这个节目的，风小林啊。那么小林他是，现在人在湾区，是软件工程师，也是非常爱好文艺的，一名少女。那么刚刚我们还是老有兴趣的讨论了那个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那后来他就是在英国读博士期间写的博士论文，但是翻译成为中文的一本书，但是意想不到，就是一本那个就是70-80年前的那个英文写的博士论文还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啊，所以这是非常了不得的。那个小林，你还想分享就是万历15年是吧？这本书。
对。
那刚刚那个江村经济还有。
我可以先就着那个江村经济刚才有讲到的关于土地的问题，正好万历十五年里也有一个也有一段关于讲土地的部分，所以就是可以
对他们是有点类似的，然后
对
可以相关的是吧？
对对对对。
啊，
对对对，我先介绍一下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这本书是其实还有点像是黄仁宇他在完成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对明朝的财政制度一知半解，所以就开始搜集各种资料。耗17年完成，就于1978年完成了这一本《万历十五年》。也是
1978年完成。
所以说也是就是通过他，因为他的博士的研究，然后衍生出来的这本书。
他是在哪里做的博士研究呢？
是在美国密歇根大学。
哦，
对对，
那挺有意思的。
对对，然后他是。1964年获得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人到中年了，因为他因为战争的原因，所以就是在大学还没有读完就去参加抗日战争了。1946年的时候到美国去留学，然后重新开始读这个大学，然后硕士博士这样子。
但他读完的，所以
说人到中年。
就是46年去读，但是64年才毕业是吗？
46年过去以后，不是一过去就读了，可能还耽搁一下，然后还又重新读了4年大学，然后又开始读硕士，再读博士。
所以那时候这个博士很难毕业，应该是加起来读了10几年。
对对 对, 对，文科的博士都还挺难的。而且他也算是半路出家嘛。
他原来是学什么的？
他原来好像是学理工科的。他大学也就只读了2年就去参加抗日战争。
挺有意思的。那万历十五年为什么要把那个这一年就是作为他研究重点，或者说放入标题呢？这一年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吗？
哎，这个就是有意思的地方。这本书就是选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一年，似乎没有任何大事情发生。
嗯。
但是黄仁宇先生认为这一年是明朝历史上就是算是转折的一年吧。
嗯。我看那个介绍说，就是这个皇帝万历皇帝，他就是前面十五年是非常勤政的，就是，然后接下去就比较懒政，就相当于是这样子，是吗？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嗯。
就是万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大明王朝1566》那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是讲。嘉靖年间的故事，但是跟这本书就是年代没有差很远。那个里面嘉靖的孙子就是万历皇帝。
嗯，
对对对。然后万历皇帝可能八九岁就即位了吧，所以他即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他等于是在辅政大臣的教养之下长大的。当时的首辅张居正。对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有书中有举到一些例子啦，就是比如说每天都要他背书啊，如果背得好的话呢，张居正就会夸他说这个圣上怎么怎么好，然后如果他背得不好呢，就会遭到严厉的斥责。当时他有一个爱好，就是他喜欢写书法。然后呢，张居正觉得你的书法已经够用了，就是不要再多浪费时间练习书法了，就不准他再学了，就是怕他沉湎于这个艺术当中。所以他小时候应该说是在就是被非常严格的这种教育当中长大的。
然后他继位是，就是前面十五年他是还是蛮勤奋的，是吗？就是
对，因为主要就是有张居正他不是把持朝政了十年嘛，他在位的时候，那万历基本上是听他的嘛，因为相当于有一个师生关系嘛，听他老师的。那张居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也不懂张居正的那些政令，但是他就是做一个服从的人就好了。等到张居正倒台以后呢，万历皇帝他好不容易等于说有一些自由了吧，但是他发现他其实并没有自由，就是整个文官系统都在和他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在束缚着他吧。他虽然是九五之尊，但是他可以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自己决定。
张居正是怎么倒台的呀？
这个具体的细节我有点忘记了。
是，那么他作为皇帝他保护不了他吗？还是
应该不是，就是后来万历应该也是很失望的，在他知道了张居正就是并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子，就是可能张居正对外人就外面的表现都是比如说奉行这种节俭呀，对外的非常强势啊。中间有一个情节是说张居正他要修房子吧，修他家的宅子，然后因为明朝的官员俸禄低，所以那个万历就是怕他的老师没有钱，还支了1000多两银子吧给那个张居正， 结果后来等张居正倒塌以后，他发现张居正的那个宅子花了10000两银子来修，就是说他有一点，就是虽然他好像打击贪腐特别强势，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是自己的生活就是也是非常奢靡的，他并不是就是有一点言行不一致的感觉，所以让万历皇帝后来也是非常失望吧，而他也有一种被背叛了的感觉。
嗯，诶，他就是我是看就是他这个文官的一个体制，然后这个系统里面有的是想要恪守儒家的传统的，那有的人就是好像比较乱套，但是恪守也比较难，然后呢如果放任了也不好，对吧？然后就是这个皇帝就在这个里面两方面的一个这个好像斗争也好，就是有的人是想要相对文官系统里面要和谐的，就是和平相处，那有的人的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很难做到，就做不到，最后就有很多党争，然后党争的话就搞到最后就是就把整个这个明朝都给拖垮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张居正后面的那个首辅叫做申时行，他就是不想要步张居正的后尘嘛，因为张居正是那种说一不二的人，他为了推行自己的政令，他会让自己的亲信比如说写信过来说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他自己呢再票拟批准，然后就等于说其实就等于说这一整套都是他在把持，他把控了整个朝政，所以才会引起当时文官的不满，等于说他在和全体的读书人作对嘛，因为一切都是他的一言堂嘛。然后申时行就是他的继任者，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就选择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他就是采取了一个中庸的做法，他就是不想要那样子做一个强势的首辅，他就想要调和这个文官之间的关系啊，包括文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这个皇帝后来他就是不想不理朝政，然后这个至少这个国家在他那个在他治理下就是无为而治一样，就是还是正常运行，没有马上倒塌，是吧？
对对对，因为明朝当时已经就是建朝200年了嘛，类似于一个机器，它就能够运转，即便是你不去做什么，就是各种零部件它也还是能转。
嗯，这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听那个小林继续分享这个万历15年这本书。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的轻轨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4大道和第5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
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欢迎回到我们的读书观影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封小林啊。那么他跟我们分享，首先是分享了费孝通的乡村经济，然后又跟我们分享就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我相信知名度也很高。然后就是小林，你说这两本书它有一些相似性，或者说有一定的联系是吗？
对对对，就是关于那个土地的制度问题。大家应该知道明朝有一个大官官叫海瑞，然后海瑞
是在万历年间，
他就是在1587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去世的，所以他也是这本书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主人公。
海瑞就是他，就是恪守那个儒家传统的一个人是吗？
对。他就是想要恢复洪武皇帝朱元璋当时开国的一些治理的理念，比如说节俭呀，就是淳朴的这个农业国家的这种淳朴的作风呀，就是他就是特别的想要打击贪腐，
但是他经常被罢官或者还是什么，就是他就是
面对
反对者特别多是吧？
是的是的，所以他等于说就是侵犯了别的文官的利益嘛，所以大家都会跟他作对。他出名主要就是两件事，就是第一个就是当时在明朝的时候，他们官员出差，其实他们会借着这个出差的由头啊，去让地方官，就是等于说让他招待你啊，送你东西啊，然后就是大肆的花钱这种。然后这个海瑞他就是能够正面跟那些大官就是去杠，说我就不能就是助长你的这种风气。第一次呢是当时的总督吴宗宪的儿子，来这个海瑞当时是淳安知县，那个吴宗宪的儿子来淳安好像要办事情吧，然后那个海瑞直接把他抓起来了，送给了吴宗宪，说你儿子怎么怎么样。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后来的也是管盐务的一个官吧，盐茂卿，他也是要来这个淳安，然后说海瑞直接写信给他说，你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好处，就是你最好能够就是节省啊，安安分分的什么的。后来盐茂卿干脆就没有到淳安来，直接绕道走了。然后因为这两件事情，所以他就有了，等于说在全国吧都有了名声打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清廉特别公正的官。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万历十五年这书里面有没有，他是不是他女儿也是不听管教，然后后来让他死了还是什么东西是吗？
没有，那个可能是大明王朝里面的自己的编的情
哦，编出来的。
对，这个里面没有讲这些。然后我刚刚想说他和乡村经济的这个戏，就是海瑞后来呢，就是后来重新他 不是给嘉靖写了一封信就是指责皇帝怎么样不好，然后把皇帝气得半死，后来他就被关起来了，一直关了10年吧，好像一直等到嘉靖皇帝去世以后他才被放出来。然后之后呢他被重新启用以后是去南直隶当巡抚。南直隶就是包括现在的安徽江苏还有上海这个部分，算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他到这里来以后呢就想治理这里的田地的分割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和江村经济那里有点像，就是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的放高利贷啊，然后要逼迫农民就是把田就收农民的田，有很多地主这样子。然后海瑞到了这里以后就是想要管这件事情。当时这个地方的一个大地主叫徐阶，也是在大明王朝里也有这个人，他直接让徐阶要退田一半给农民，就让他们家。本来海瑞可能只要打击几个大户就好了，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可是呢，他就热情高涨的接了可能几千个案子，想要就是彻底整顿这个土地问题，就等于说是触动了很多很多地主的利益嘛。所以因为这件事情，他后来才又被弹劾。
嗯，其实那个海瑞的知名度很高，因为文革的时候有叫吴晗写了一出那个戏叫《海瑞罢官》，然后就是文革的开始，就是那个什么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那个文章，揭开了文革的序幕，所以就是可能是有人想借古讽今啊，就是。那就是这本万历十五年有没有借古讽今，就是对当然就是对几百年前，比如说400年前这个历史人物，你当然不管是皇帝也好，或者那个大臣也好，都可以那个直言不讳的那个说。那现在对能不能讽今，然后对现在这个事情能不能就是直说，就是你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东西。
我自己感觉就还好，我觉得他还是就是主要就是想要讨论明朝中后期为什么会衰落，他其实是跟这个明朝一开始的这个政治制度就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这本书虽然是讲万历十五年，其实是辐射了整个明朝的历史、政治、经济，就是各个方面吧，各种还有各种制度。
然后他对这个，特别是中国，他写作时候的中国的有没有什么相似性啊？什么？他其实是没有的，是吧？没有放进去，是吧？
这个对我至少我自己是没有感觉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倾向。
嗯。但是在看的时候，或者说他自己写的时候，这本书他有没有做结论，就是这个万历十五年或者说这段时期就是明朝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就是正是因为比如这种文官之间他们有党派斗争啊，然后皇帝政令不出，可能不出紫禁城之类的，可能然后就导致了这个整个朝代，就是后面就是有什么努尔哈赤啊，什么北方狼烟四起，就是对这个明朝就
有的他是有的，还是蛮多就是评论性的部分的。
有没有比较就是你自己感受比较深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个书。
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说呢，他虽然 比如说吧，就比如说他写万历，我会感觉他是没有把万历真的是当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去来书写，而是就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会做出那样的举动，就是放在他那样的一个成长背景以及这个生长环境来看，他可能还有包括他的性格的原因吧，造成他处在他在的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别的选择，就是因为他既不可能做那种积极进取的君主，然后又不可能完全说我不干了，然后那他只能选择这个消极的一种对抗的方式。然后包括这本书里也有提到正德皇帝是万历的叔祖，那个正德皇帝在历史上的评价就是非常的荒唐嘛，比如说他自己封自己为什么朱寿大将军，要自己去打仗这种，然后但是在在这个黄仁宇的笔下，正德皇帝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年轻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在紫禁城这个压抑的氛围当中去当他的这个做这个九五至尊，他就是想要去可以说去玩，可以去这个做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很有个性。我就觉得黄仁宇他写历史可能就比较人性化。对，
然后有没有就是现在很各种电视剧各种宫斗剧这种狗血的那个剧情，因为清朝的宫斗剧特别多是吧，什么《甄嬛传》啊，什么《延禧攻略》啊，什么这什么什么那个《步步惊心》啊什么，然后这个明朝的时候有吧，这个类似的
这个历史这个至少这本书里没有怎么写，不过他有提到万历和万历感情很好的一个妃子是郑贵妃，然后他当时为什么郑贵妃得到皇帝的喜爱，是因为郑贵妃喜欢读书，然后两个人有这个相同的兴趣爱好，而且郑贵妃没有把皇帝当成一个就是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个君主，而是等于说给了他平等和尊重吧，所以皇帝可能在这个郑贵妃这里他能够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类似于机器人，就是为国家工作的工具人这样子。但是呢他想就是郑贵妃生了一个儿子是皇三子，但当时文官不准他立这个皇三子为太子，觉得必须要立长，就是立皇长子为太子，因此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和整个文官集团进行对峙长达十年之久。所以后来他发现自己就根本没有办法扭过这个文官的这个势力以后，他后来就越来越失望了。然后直到几十年以后万历去世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和自己心爱的郑贵妃就是同住在皇陵里，因为当时皇帝的陵墓旁边还有两个官，一个是给皇后的，还有一个是给未来皇帝的母亲的，而郑贵妃就不在这个里面嘛，所以说就感觉也是挺唏嘘的。
我不知道万历十五年有没有拍成电视剧，但是中国各个朝代的电视剧可能都已经拍过了。就是研究这些朝代的这些历史，就是它究竟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我们还是当然中国的史书都是汗牛充栋啊，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当然中国也有24史是吧，然后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话就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学者，他密歇根大学的博士，然后也是毕业之后能够也投入十几年的心血把它写出来，那个 是不是他的地位跟价值在哪里？这本书，
我觉得他提供了一个看历史的新的视角吧，就是可能史书，就是史书写历史一共一般就两种写法，一个就是编年体法嘛，就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还有一种就是像史记那样按照人来写。但是这本书其实也有点像按照人物来写，但是它在人物之上又有加入就是其他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也不是光写人物的，而且它的切入点很小嘛，就是那个万历十五年，就是那一年，然后把它引申到比较广的地方去。就是有一点以小见大的这种感觉，
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今天其实节目很快就快到尾声了，就是因为后面这个节目有点短，所以给我们这个节目多一点时间的空间。然后小林，你还有什么要就是对这两本书还有什么特别要讲的？
我想想，我想再说一下为什么费孝通先生要选择那个江村作为他的调查的区域吧。就是那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是那本书的价值吧。就首先一个，因为这个村子地理条件优越，然后农业发展水平高，所以可以用于我们来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第二个是这个地方蚕丝业发达，可以用于研究中国工业的变迁过程。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江村这里有广泛的水上交通，所以可以便于人们研究水上运输的这个系统。然后第四个是费孝通先生是本地人，所以他没有这个语言上的问题，而且有他姐姐这样的人脉在，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村民和村长啊什么的都比较配合。所以他才就是以这个地方来作为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切面吧，来讲整个中国的乡村的社会经济。然后他的费先生写这本书是讲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这个村庄和其他许多村庄的废墟当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终将停止，就是一个崭新的中国会出现在废墟之上，就是他还是抱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
挺好的。然后那个万历十五年呢，有吗？有类似的？
万历十五年我也没有就是做一个总，没有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能问一下，就是你就是过去读了半年读了29本书，然后你最喜欢哪一本，或是最喜欢哪一个作家？
我最喜欢的书是《百年孤独》，是
马尔克斯的。
马尔克斯的。
以后有机会欢迎你分享这本书。
好的，好的。
我也看到你看了那个白先勇的那个《纽约客》，还有萧红的那个《呼兰河传》啊，这些还是蛮神奇的书，而且他们都是大师。那个应该文字都很好，对吧？
对。
行，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很快到尾声了。今天，非常 非常高兴，有小林来分享他读过的两本书，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也去找一找啊，就是《江村经济》还有《万历十五年》，应该会有收获。那小林，你要对听众朋友说什么？就是我们值得期待，因为你以后还是可以分享更多更好的书。
哦，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好，那谢谢小林，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读书观影。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